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5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口与修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1日。这几天先是嗓子疼，说话声音发哑，并伴有咳嗽，总觉得嗓子里有痰堵着，却又吐不出来，也没当回事，以为过几天就好了。接着就是牙疼，疼得我直冒汗，坐不住，站不稳，捂着嘴在屋地上直转圈，一边转圈一边发正念，似乎好一点，一会儿又照疼不误，甚至疼得更厉害，还时时伴有口臭。以前也牙疼过，一发正念或把疼加倍给让我牙疼的邪恶打回去，立马就不疼了，这回怎么不起作用了呢？我知道这一切不正常的状态都发生在嘴里，一定与修口有关，似乎他们都在提醒我应该好好的向内找了。我想起这段时间老伴儿有病两次住院，小区改造，还有学法小组的一个大家公认三件事都做得挺好的同修突然离世，以及一个合作项目同修被绑架，一个认识的同修被关押与庭审等，事出突然，杂而乱，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修炼也受到影响，学法少，心不静，练功和四个整点发正念不能保证，只能事后补上，有时还补不上，更别说讲真相救人了，心里不免有些着急和烦躁。很多时候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背后议论人，搬弄是非，按自己的意向标准评论人，有时口不择言，出口伤人，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有些事情不顺心不如愿就发牢骚抱怨，社会上看不惯的事也要说几句议论一番，完全把自己混同一个常人，甚至还不如常人了，不守心性，放任自己，随心所欲，不修口，失德造业。修口 师尊把它作为独立一小节拿出来单讲，可见其重要性。过去在修炼界一直把它看得很重，要求也很严格。他们认为人一动念就是业，一张口就造业，修炼讲无为，不想不说不做，这样就避免再造业。因为修炼人还在修炼中，只能看到事情的表面，看不见其中表面背后的因缘关系，容易做错事，做错事就造业，造业就得还，还就要吃苦。修炼人一生是经过改变的，修炼道路从修炼开始一直到圆满，都是师父已经给安排好的，到哪一步开工是早就定好的。造业就有大有小，有多有少，势必影响自己整个修炼，影响师父的整体安排，会给自己的修炼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大法弟子的修炼不同于以往的个人修炼，不脱离常人社会修炼，并且要宣传法、弘法、讲真相、救人，同时还要干好工作，照料好家庭。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示弟子，我们讲的修口和他们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修炼法门的不同，所以要求也不同。我们张口讲话都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不讲些不好的话。作为修炼的人，要按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应不应该说这话，应该说的用法来衡量，符合练功人的心性标准就没有问题。并且我们还得讲法宣传法，所以不讲话是不行的。我们讲修口是常人中的那些放不下的名利与修炼者在社会实际工作中没有关系的，或者同门弟子中互相之间扯一些没用的，或者由于执着心指使显示自己的，或者道听途说传一些小道消息的，或者对社会上其他一些事情谈论起来很兴奋很愿意说的，我想这都是常人的执着心。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口修一修，这是我们讲的修口。用师尊讲的法来对照自己，我在修口这个问题上存在以下这些问题。一，没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比如说了一些搬弄是非的话，讲了许多不好的话。二，说话前没有用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要说的话符不符合修炼人的心性标准，而是不管不顾张嘴就来，只图自己一时痛快，不管他人感受，显示自己，表现自己。三，以一己之私心、一己之思念、一己之私利，私下里背后妄加猜测评论同修，不但自己造业，还往同修身上加负的东西，扔不好物质。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平时常人想问题时发出的大脑形态的东西，因为它没有能量，发出时间不长就散掉了，而练功人的能量保持时间就长多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说，拜佛的人如果是求钱的，对着佛像一拜，或者是观音菩萨像，或者是如来佛像，说帮我发点财吧，好家伙，一个完整的意念就形成出来了，它是对着佛像发出去的，所以一下子就上到这个佛像上去了。从这两段法中我悟到，大法弟子修炼到今天，想什么说什么都是有一定能量的，而且发出的能量会保持很长时间，对着哪个同修发出的，也就是对着哪个同修想的说的，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意念加到那个同修身上，或进入那个同修的空间场。 所以同修之间切记要加持正念，输送正的能量，与同修与自己都好，不要往同修身上加负能量，扔不好的东西，给同修给自己修炼都会造成损失。当然要真有问题，一定要先找自己，然后善意坦诚地与同修交流切磋，共同提高。四，我在上明慧网下载完资料后，总要最后浏览一下动态网页，了解一下国内国外新闻动态消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且还和同修讲，不但干扰了自己，还误导干扰了同修，暴露了自己对社会上常人的事情很感兴趣，很愿意说的执着。五，执着于自我，以自我为中心，显示自己，表现自己，强势。同修切磋时经常无理抢话，打断别人的话，自顾自地喋喋不休，说个没完。邪党的一言堂流毒影响远没肃清，虚荣心、爱面子心、自我感觉良好的心，在一些小事上表现出来不愿吃亏的心、急躁心、不宽容忍让、不祥和慈悲，没有用善念、善心对待周围一切人与事，也就是还有潜在的不易察觉的求名求利心、妒忌心、争斗心、幸灾乐祸的心。情的最显著表现就是有区别心，说到底都是为私为我的心在作怪。以往的向内找只停于表面，没有触动解决实质问题，没有按照真善忍法理实实在在地实修自己这颗心，没有在修心性上下功夫。人中有句话，打人别打脸，说话别揭短，而我专好揭别人的短，议论人过错，讲人隐私，明知不对，不符合修炼人的心性标准，要失德的，可就是管不住自己这张嘴，非说不可，一吐为快，其实就是被魔利用了这张嘴。为什么能被魔利用？就是心性有问题，没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心不正才招邪，这是典型的不修心性给修口带来的严重后果。可能还有没找到的或没意识到的，以后还要继续找。但就以上这几方面，从表面看都是在修口上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是前言，是表现，它是背后的人心执着带动下想的、说的、做的，也就是说修口与修心性紧密相关。想修口必修心性，不修心性单纯的想做到修口是达不到法的要求标准的，也无法做到真正根本意义上的修口。既然修口与人心执着有关，与修心性有关，那么修口必先修心。过去听人讲，话到舌尖留半句，说话嘴要有把门的，常人都知道说话要讲分寸，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不能招惹是非。我们练功人讲修口，不能嘴大舌长，问一句说十句，不问也说，什么都说，执着地显示自己，好像自己知道的多，在他那儿什么都是公开的，没秘密可言，兜里揣个手机到处走，走哪儿打哪儿，打哪儿说哪儿。要知道邪恶还在迫害，有些资料点被破坏，同修在学法小组学法时被绑架，同修开法会时被绑架，做资料传送交接资料时被绑架等。尽管原因诸多，但其中跟不修口有很大关系，而且相当普遍，损失惨重，却不能引以为戒。当同修交往切磋交流时，在没说话之前，要把急于表现自己那颗心灭掉，把要说的话先放在心里，用法来衡量对照一下，掂量掂量看符不符合法，符合法就说，不符合法坚决不说， 不但不说，还要正念抵制、清除，扭转心态，归正自己，心正压百邪，就能摒弃、排除、去掉背后的人心执着。这个过程就是修心性的过程。再有，守住心性也很重要，涉及到一个人意志力、毅力能控制住自己欲望，灭掉这些欲望，修口也就落到实处了。心性到位，说出的话就会在法上。我之所以修口长期做不好，出现很多问题，也招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造成同修间的隔阂，就是没有注重修心，把修口和修心分离，单为修口而修口，末了还是没修口。只有摆正修口与修心的关系，法理清晰明了，才能真正修好口。学法是修心的关键，法学好了，心性提高了，把口也就修好了。因为心里有了法的尺度，有了衡量检验的标准，没开口就已经知道怎么做了，口自然就修了。个人体悟，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出，核实。
下面请听西方法轮功学员的文章，西人弟子用了4900小时来实践修炼中的誓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31日。我是一名西方法轮功学员，1996年6月在纽约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最近我学会了流利的阅读中文转法轮，现在我可以参加全中文小组学法了。学法对我而言，从英文的平淡无奇、肤浅，到现在用中文的完全专注、充满能量和悟道。我的故事不是奇迹，而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修炼过程，其中需要坚毅、探寻和去掉执着，走自己的路。我刚开始修炼大法的时候，许多其他西方学员很快就学了中文，而我根本没兴趣。但这在2001年我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正式大法时发生了改变。西方人说中文对在大陆的中国人讲真相有很大的帮助。由于我很忙，没有时间上正式的中文课，我决定阅读中文的转法轮。我觉得这应该不难，因为我已经很熟悉英文版的转法轮，但我一学论语后就觉得太困难了，很快放弃了。一年后我拿到转法轮的拼音版，决定再次尝试。在学习了基本声调后，我发现我可以学。又过了一年，大约在2004年，我已经可以在小组学法时读拼音，还得到了一些中国学员的赞美，说我的声调正确。与此同时，我的英语学法状态越来越糟，我经常感到困倦。在读法时，我的头脑里可以同时思考三件事情，我觉得学法是一件我不得不做的苦差事。很显然，这是个需纠正的错误。另一方面，当我读中文拼音时，虽然我不太了解，但我可以完全专注，因此我立誓要停止用英文读法，以便我尽快学会中文读法。我觉得一旦我完全专注于学中文，流利的阅读汉字不会花我超过一年的时间。作为一名软件开发人员，我很擅长自学各种问题，读中文能有多难？转法轮只有332页，每天学不到一页应该没问题。我完全错了。在2007年，我购买了中文字典阅读器应用程式，这让我可以学习汉字，快速查到正确发音以及英文翻译，这对我日常的学法帮了大忙。可是 同时它也是一个障碍，因它很容易查到我不认识的字，而不是记住它们。从2007年到2013年，我的进步非常缓慢。我每天至少在手持设备上阅读一小时，我从来没有错过一天的学习。但是当我拿起中文书时，不知道为什么，我仍然无法读超过一段。我尝试了各种学习技巧，比如将我不认识的字写在随身携带的小卡片上方便阅读，但都没有效果。2014年左右，我不再从我的手持设备上阅读。然而每天读书一个小时挑战更大，这时我认识书上大约 75% 的字，但我对于读不到两句就必须查一个字感到很沮丧，有时我觉得大脑快爆炸了而很难继续。此外，我的阅读速度非常缓慢，读完九讲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我怀疑我在浪费时间，会因为无法经常看完九讲课而妨碍我的修炼。我感到很绝望，因为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只进步一点点。这时师父帮了我一把，短时间内我周围出现了三个方便的每周中文学法小组。第一部分，在集体学法中放弃执着，进步神速。在中文小组学法，我们每个人阅读一段的过程让我经历了不少磨难。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事后看来是我内心深处对名的执着在妨碍我进步。在和年轻同修用中文学法时，我还能做到这一点，但与其他同修学法时则不行。很幸运，我的办公室有三名学员在午餐时间可以一起学法，一个中国人和两个西方人。当只有我和中国学员学法时，我会用我的手持设备读中文，他非常有耐心地帮助我慢慢学会每一句话。这个过程非常困难，我会开始出汗，头脑一片空白，很多字记不住。如果其他西方学员加入学法，我会改用英文。有一天我意识到我必须克服这一点，我问其他两个西方学员我是否可以用中文读，他们同意。这两位西方学员和我认识非常久，对我来说求名的心、争斗心和妒忌心在阻碍着我。轮到我读时，我的心开始狂跳，呼吸急促，我的执着心正在全力发挥他们的力量来干扰我。当我读到较长的段落时，我觉得很难过，担心其他同修会认为我缓慢和笨拙地读中文在妨碍他们学法。每次轮到我时，我都后悔为什么我要这样折磨自己，这一切真的值得吗？由于我想炫耀，我想证实自己，我读得很快，同时也犯了很多错误。其中一位西方学员中文相当不错，他知道许多字的正确读音。有一天当我读书时，他开始纠正我的发音。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时我认为我的中文很不错，无需担心。学完法后他说，我的许多发音不正确，导致我读出来的内容不正确。因为这是法，所以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我借口说我正在学，最终我会改正自己的语调。在我内心深处，我却向外看，认为他只是妒忌我是学法小组中唯一以中文读法的西方人。这些想法来自我对显示、争斗和求名的执着。我开始参加离我办公室不远的一个中文学法小组，星期一通常人很多，他们会一起阅读，我小声地跟着念，没人会听到我的错误。但在其他日子，这是一个小团体，每个人轮着念。一开始我很不想加入小组读法，因为我读得太慢。我决定试一天，并使用我的手持设备， 这样我可以快速找到字的发音。这再一次是一个令人心痛的经历，想必是安排来让我磨平我对名的执着的。当轮到我读时，我的心跳加速，汗如雨下，我几乎无法从嘴里发出声音。这段时间还发生了另一件事，为了增加我的文法和说话的能力，使我可以更好地与中国游客沟通，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手机课程软体，可以在走路时听，但是它是简体中文。我在阅读简体字时遇到了很多麻烦，因此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学繁体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决定换读简体转法轮。我认为这也将帮助我阅读我给游客的传单，以及当地学员用简体中文打的电子邮件。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因为我知道简化字是由中共发明。当我第一次打开转法轮的简体版时，我感到很难过，因为很多字都残废了。但师父明确表示可以阅读任意版本，所以我知道这样可以。我也知道因为我的动机是帮助救大陆游客，所以没有任何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有一段讲法回答弟子的问题。弟子，西方学员学中文应该学简体字还是繁体字？师，简体字、繁体字都不是大问题，学简体字也行，学繁体字也行，都不是问题，因为学简体字的人能够看懂繁体字，繁体字的人也能看懂简体字。人的事是将来，我们现在就是救度众生的事。但是很多中文简体字是中共邪党搞出来的，内涵不好，可是那么多人，十几亿人都在用简体字，这是将来再说。在过去一年里，我第一次在学法时感到很多能量。无论我的头脑是多么模糊，无论我心情如何，一旦我拿起转法轮开始阅读，我立即感到清醒和振奋。我不再困倦，不想停下来。我想在学法时双盘，我随时想学转法轮。当我发正念时或练功，尤其是在练第二套功法时，我可以感受到能量。在前17年的修炼中，我总是感觉非常痛苦，从来没有感受到能量。现在完全不同了，我仍感觉到一些痛苦，但痛苦随后变成巨大的能量，足以使我失去意识。然后随着能量的释放，我瞬间融化成柔和的金色光芒。我的身体往往想飞，但我的脚上有所固定着，我可以感到学法与发正念的关系。当我学得很好时，我全身充满着被用来消除邪恶的法力，就像转法轮里的字直接飞出了我的身体。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师父那么重视教学员学法。第二部分，回顾整个修炼过程。这些年来，我了解到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与我的修炼有直接相关。就我而言，每天学法的过程成为我过关的重要方式。过程中曝光我的执着，并帮助我理解各层法理。一些同修称赞我用中文读法，实际上我的进步非常缓慢且笨拙。我花了大约14年，每天至少一小时，共约4984小时来实践我的誓言。我经常想，为什么我会进步这么慢？为什么我记不住那些常见的字？为什么现在我终于能突破？我的直觉是，这正是师父为我安排的，为了延长这个过程，使我在得法初期能规矩地学法， 然后在正法快结束时可以对学法很有兴趣。这些年来最珍贵的正是这整个过程，每天每一小步每前进一点，缓慢的，总是有挣扎，但同时能始终保持专注。如果我能够在尝试的第一年就能流利的阅读中文，那它还算修炼吗？我会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刻对学法有神奇的感受吗？可能不会。当人们问我学习中文的技巧时，我不确定该说些什么。我目前的理解是，这仅仅是一种修炼的安排，而不是我使用了特殊的学习技巧。我从来没想到这件事会这样发生。我建议别人走自己的路，不要过分担心结果，并相信师父已经为他的弟子都安排了最好的。修炼中我们都有自己的路，在这条路上往往自己有些事情对别人来说是没有意义或作用的，你有时必须冒险和有强大的信心才能进步。有些事看起来好像在浪费时间，或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好处。我曾在一些大法相关的项目中必须学习一些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能学会的新技能。在学习过程中，我有时会犯错，给项目造成麻烦。我坚持每次跌倒后爬起来，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最终变得精通那项技能，进而做好我的工作。回想起来，我知道这是师父和法在指引我每一步。形式上通常是突然有其他同修奇迹似的出现帮忙，或者是在学法后突然有好主意在我脑中出现。多年来我确实体会到，只要我有心修炼，师父会安排好所有一切。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那样，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只管修炼你的心性，你的层次就在突破，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天雪的文章《生命的传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5日。我从刚入学开始，曾是年年的三好学生，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市重点中学，这是一所家长和孩子都羡慕的好学校。那时的我每一天都充满欢声笑语，对自己非常自信，对未来充满信心。第一部分，不幸降临了。就在我15岁那年，刚刚上初中二年级，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突然不说话了，两眼呆呆，没有表情。无论是别人怎么和我说话，我就是不吱声。无论是谁怎么喊我、叫我，我就像没听见一样，没有一点反应。我有了心理障碍，早上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也不想上学。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对我的家人造成很大的打击，妈妈更是心急如焚。赶紧带我到最权威的医院，找最权威的心理专家医治。不久又出现新的症状，开始洗手，不停地洗自己的两只手，从早到晚，不知要洗多少遍，不洗就不行，洗啊洗，大冬天衣服都湿透了，手都搓破了皮，总觉得洗不干净。洗完手后什么都不敢拿，拿了就得去洗手，就连喝水都不用手端杯子，用最大的饭碗装满满的一碗水，低下头用嘴吸水。经专家诊断，说我患的是青春期强迫症，是一种很难医治的心理疾病。两个多月后，洗手的毛病有了好转，我想上学了，谁都为我高兴， 妈妈更是高兴极了，忙着忙那为我准备着，像第一天送我上学那样把我送到学校，见到班主任老师，同学们好久没见我了，对我非常热情，把我团团围住，并告诉我校长以为我不会再来了，还送来一名新同学来顶替我的位置。可是老师却安慰我说，这个座位永远是属于你的，只要你来就好，还为我安排时间补课，我好感动。我又回到那明亮的教室上课了，下决心我要抓紧时间多请教老师和同学，奋力追上。就在我正常读书一个多月后，不知道又是什么原因，渐渐的又坐不住了，课堂上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心里乱成一团，就想一个人安静。休息两天后，我并不甘心，不能放下这升学的机会啊，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我又强挺着来到学校。可是这次和以前不同，不论走到哪儿，心里就是害怕紧张，一根弦绷得紧紧的，而且走到哪儿都是左看右看，躲躲闪闪，坐在书桌前不知道乱写什么，怎么努力也听不进老师讲课。好不容易熬到放学了，操场上几乎没有人了，我才最后离开。几天下来，我一次又一次努力鼓起勇气上学，可是一次又一次失败，终于退下来。我心里很明白，今天就是我最后一天来上学了，老天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看到离我渐渐远去的校园，我心里难过极了，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往家走，一边走一边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再见了，来生再见。回到家，我把门关得更紧了，窗帘也拉上不见光，一种说不出的委屈和伤心让我放声大哭。妈妈，对不起，别怪我，我不争气啊，我和学校再也没有关系了，我再也不去了。骑手的病刚刚有点好转，还没有完全好，新的麻烦又来了。从这天开始，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出来，不和任何人说话。随着时间的推移，药量越来越大，每隔半年或一年出来几次，妈妈陪着我，每次都是硬着头皮走出来，不知道往哪儿走，见见风就回去了，心里就是害怕、恐惧、紧张，很怕什么东西撞到我，一次比一次严重。医生说我已经丧失了社会功能，必须马上住院。我从刚有病，妈妈一刻都没有耽误，赶紧领我到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专业医生，不只是一家，两家医院，花了那么多钱，可是治好了那么有数的两个月，根本就没治好，越来越重。我不知以后还会怎么样，不敢想下去。强迫症和自闭症这种顽固的精神疾病，给病人带来的痛苦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不治之症啊，我痛苦的一心想死。有一天我看到姥姥的很多药品，有降压降糖的，有治心脑血管的，有消炎止痛的。我想我一次吃个几十片，一定会中毒死去。趁妈妈不在，我大把大把混在一起吃，吃完就是有点困，我想可能是吃得少。过了一会儿，我又接着吃，连姥姥新开的药还没来得及吃，都被我吃了。每天少则30片、50片，多则上100片，吃完像没事一样，就是发困。一连吃了好几天，为什么就不死呢？终于被妈妈发现了，她像疯了一样，对我又喊又叫，最后哭着对我说：“你随便吧。”我经常是3-2天不吃一顿饭，今天吃过了，明天就不吃了，有几次5-6天不进一粒米，可也没饿死。妈妈怎么把饭端进来，怎么端出去？我已经面黄肌瘦，皮包骨了，我下决心再也不到医院，坚决不住院，就得哪天死在这里。最后我开始不洗脸，不换衣服，更不洗澡了，就连大小便也不到卫生间了，不管别人的感受，我想哭就哭，想怎么就怎么，谁也管不了我，我成了个疯子。谁要让我住院，我就敢和他玩命。我的家人在煎熬，我自己住的小屋散发着令人恶心的气味，无论是家里家外人都离我的房间远远的。只有妈妈一个人送饭、送水、送必需品可以进来，送完马上离开，不许多说一句话。爸爸是个火爆性子，担不住一点点事， 妈妈为了我养病，不再受刺激和干扰，就让她去爷爷家住，照顾年迈的爷爷。亲朋好友经常在背后关心我，打听我，劝我住院治疗，说我们太愚昧了，不能由孩子任性，说什么的都有。妈妈虽然每天和我一样煎熬，可是比我还要撕心裂肺。尽管这样，从来没有逼我住院。对于关心我的人说，这种精神疾病，我了解多种病例，住院就好，出院就犯，专家也看过了，我的孩子该何去何从，听天由命吧。妈妈一个人为我顶着巨大的压力，为我扛着这一切。妈妈是1997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大法中受益无穷。在我刚生病时，她就满怀信心地对我说，你是心理障碍，遇到什么事只是没想开，别着急，只要和我学法练功，所有这些苦难都会转变，回到从前。可惜那时候我一点也听不进去，越听越烦。但是妈妈从来不灰心，她总是想方设法让我得法，但我根本听不进去，身边像有一座大山把我和世间隔开。一次趁送饭的机会，妈妈突然和我说了几句话，当时她的表情是那么严肃，那么认真。她说，我们娘俩心心相印，有一天我离开你了，也再也没有人这样伺候你了，因为我不能一辈子跟着你啊。你现在人不是人，鬼不是鬼，我知道你也想好，可就是无法自拔，对吗？妈妈的几句话说到我的心里，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是啊，我就是无法自拔。我从小就喜欢钢琴，在我6岁那年，全家人省吃俭用为我买回来一架钢琴。妈妈说不为别的，只为我这一生有个业余爱好。无论什么事，妈妈最懂我的心。可是我只学练了5年多就放弃了。谁家的孩子有我这样生不如死的经历呢？我给妈妈带来了太多太多的苦难，她每时每刻为我牵肠挂肚，每天为我忍受着精神折磨。尽管这样，她还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姥姥，妈妈的心都要操碎了。这是一种什么信仰，让她那么自信有力量？妈妈不但没有倒下，反而还是那么坚强。神奇的是，身体还那么健康，有谁会相信呢？她是家里的精神支柱。舅舅来了，看到我们家的近况，感慨地说，我姐真是铁打的。第二部分，春天到。尽管我病成这样，舅舅的话我听到了，心里也知道是法轮大法造就了我亲爱的母亲，她才会有钢铁般的意志，才像一棵参天大树，任凭风吹雨打，坚强地和女儿一起面对，一起承受。在妈妈的劝说下，我终于愿意和妈妈一起学练法轮功了。第一天练功，第二套功法的动作是抱轮，我的两只手定住了，怎么拿都拿不下来。第一次盘腿强忍10多分钟，可心里觉得好敞亮啊。我也听妈妈说的，认真学习师父的法，不求速度，每句话都用心去想师父是在说什么。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我突然觉得很惭愧，生病以后每天能接触到的就只有妈妈一个人，尽管她对我付出了全部，我还是觉得是应该的，没有一点反背孝心，我不是一个好人。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学法练功的第二天早上，不知不觉的我自己就走到卫生间去了，还一点一点的直到洗漱了。我一边洗脸一边哭，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是师父给我的第一个惊喜。然后我又到姥姥的房间看看她老人家，姥姥又哭又乐，我们三代人流着激动的泪水，对师父深深的感恩。妈妈说，一切顺其自然，师父都会给归位的。啊，这就是拯救我的佛法。我学法练功的劲头更足了，慢慢的能静下来看电视节目，看的时间越来越长，能听 MP3 钢琴曲了。10多年过去了，我还是那么怀念我的学校、老师和同学们。师父给我宵夜，每隔一段时间就给我一个惊喜， 生活以前不能自理的，现在都在逐渐恢复。学法练功两周以后，一天清晨天还黑黑的，也不知道是几点了，我怎么也躺不住了，感觉全身上下轻飘飘的，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似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特别着急到外面去跑跑步，我穿好衣服，这么想着很自然的就来到了楼下，又来到大街上，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以前感觉害怕紧张，现在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突然问自己，我是怎么出来的？我怎么来到外面了？还可以随便的走来走去，这不是在做梦吧？我完全清醒了，这不是在做梦，是师父给我的又一个特大惊喜，我终于敢走出来了，大大方方的走出来了。我坐在道边的台阶上，就是止不住的流泪，因为我听说过有得这种病的人，严重的直到死那天也没有走出来，所以这一刻对我来说是惊天动地啊。我想我的这段经历有的事情很奇怪，我曾吃过那么多姥姥治疗高血压的药、心脏病的药和消炎药，我一次吃的比病人一次吃的多十倍或二十倍甚至还多，可是我为啥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活着？是不是那时候师父已经在看护我了？伟大的师父啊，您让我终于逃离苦海，逃出了这个鬼门关，您为我承受每一关每一难而给我留下轻松，让我在不知不觉中翻越过去。我站起来走走看看，一边流着激动的泪，一边呼吸着新鲜空气，那熟悉的街道、宽广的马路、风吹的大树和小草，还有那跑来跑去欢快的小狗，所有这一切又回到我的眼前，都是那么既熟悉又鲜艳，那么可亲可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了，天还没有亮，我怕妈妈着急赶快回家，她正着急要出来找我呢。我一头扑向妈妈的怀抱，和她紧紧地抱在一起，痛哭流涕。十多年的苦难、压抑、煎熬和期盼像潮水一样发泄，娘俩的眼泪交织在一起，妈妈反复的就那么一句话，谢谢师父，我知道会有这一天，谢谢师父救了我的孩子。从这一天开始，我可以天天见阳光了，属于我自己的春天来了，我和我的家又回到从前那种欢乐中。第三部分，我来到了神话世界。学法练功半年后，师父让我看到了在另外空间继续为我清理身体的过程，那些日子令我终身难忘。清晨我正在练静功，突然我眼前一亮，师父穿着黄色的袈裟来到我面前。啊，我大吃一惊，是师父来了，师父您好。紧接着在几米处有一头大黑牛，又高又大，浑身上下都是黑毛，闪着又黑的光亮。一个另外空间的人牵着他，让他快走，可是他一动也不动，还说他喜欢我。这时师父走过来，用手指着这头黑牛说了一句什么，只见黑牛动了动，转身慢慢离去，越走越远，消失了。我当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问妈妈，妈妈说这头牛一定是纠缠我多年的那个病魔，被师父永远清除了。第二天上午打坐，师父和我说关于修炼的事情，热情地称呼我小弟子。师父说，小弟子，你和母亲这条路走得很正很正，修炼人不论遇到什么磨难和麻烦，不要忘了发正念，有师父帮助。还鼓励我说好好修炼，要圆满。那一天我看见师父在另外空间讲法，师父坐在椅子上，面前放着一个长方形小桌，桌上摆着各种讲法书，后面挂着法轮图形。哇，那么多的人都在跪着听法呢，我也在那儿听。师父讲法结束，大家都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师父用手搓了三个小球，每个小球上都刻着真善人三个字，然后一个一个打在我的头上。师父把真善人的光辉刻在我的头脑中，让我牢牢记住，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一个星期后，我看见一望无边的绿草地和花的海洋，到处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像被雨刚浇过一样鲜艳，散发着芳香。突然看到师父左手拿着一个小竹筐，小竹筐里装了满满一筐各种颜色的花瓣，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师父向我走过来，开始往我头上一把一把地撒花瓣，花瓣飘落在衣服上都粘住了。师父放下竹筐，左手又拎着一个不大不小的水桶，右手拿着一把小扫帚，没看到师父什么时候戴上了一只大口罩，往我头上的花瓣轻轻地一点一点地弹水。过了一会儿又撒上一层花瓣，再一点一点地弹水，这样反反复复好几次。待师父摘下大口罩，我清楚地看到师父满脸都是汗珠，却笑呵呵地对我说，小弟子，坛上的都是毒药啊。我听后大吃一惊，心里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滋味，难过极了，让师父跟我受罪，我只是听着什么也说不出来。两天后，我看见师父从我的头上用玻璃管抽出去好多黑色的血水，连抽好几次，晚上十点多又从我的头上取出一些灵体，有小蛇、蜈蚣，还有我都不认识的什么东西，吓得我闭眼不敢看了，赶紧给师父跪下。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才站起来，明白了是师父用香花和芳香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吸引出来，都清除了，普天之下只有师父能做得到。又过了两天，师父又用玻璃管往我的头里输进去鲜红的血液，还有白色的液体，师父聚精会神地为我做着这一切。是师父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是一个大法造就的生命。大约一个星期后，师父又来看了看我，但是这次一句话也没说，转身登上一片白云，渐渐远去了。第二天清晨，阳光洒满大地，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草丛林，到处是鲜花朵朵，含苞待放。另外空间的景象太美了，我在那里看什么都新鲜，好快乐啊，还有各种小动物跑来跑去。不一会儿，一只好大好大的大螃蟹在我面前转来转去，这么罕见的大螃蟹从来没有见到过，我走到哪里它跟我到哪里，周围没有一个人，我真有点害怕了，怎么也摆脱不了。我着急地大声喊道，你为什么要跟着我，真讨厌。没想到这只大蟹说，笨蛋，我是从天国来的好蟹，师父让我来保护你的。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师父啊，这些过去我只是在神话故事里看过，可是您今天把我带到了这个神话世界，时刻看护着我，让您太操心了，您太慈悲了，太伟大了。中国年快到了，一天师父对我说，师父帮你清理屋子，好好过个年。过了几天，我回家一开门，师父一个大大的法身在门口。多少个中国年，我不知道是怎么过的，生活在地狱里，已经与世隔绝了。不哭不闹就不错了，过什么年呢？是师父把我救出火坑，我才过上人的日子，师父还要帮我清理屋子，让我过个快乐的新年。从师父给我惊喜到现在，我和妈妈的眼泪都要哭干了，师父您太慈悲了。我的身体在一天天康复，在今年的新春佳节的日子里，我看到了多年不见的亲朋好友，他们看到我突然出现都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是那么惊讶，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多年曾经的我还深深地留在他们的脑海里，怎么会变化这么快。我已经32岁了，白里透红的脸上散发着青春，现在见到我的人亲眼看到了，也明白了，相信了大法是超常的，无所不能。第四部分，亲人感恩得到回报。我的姥姥是一位退休的小学高级教师，今年82岁，姥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在我刚上学前班时，她就教我看图说话，上学时姥姥让我养成了坚持写日记的好习惯。我从小在姥姥身边长大，对她有深厚的感情，她原来就有很重的心脏病，这些年为我着急上火就病倒了，见我一天天好起来，他太高兴了，每天发自内心地说，法轮大法好。姥姥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脸上光光的没有皱纹，还长出了黑发。姥姥说，我外孙女儿能活过来就是奇迹了，没想到32岁还是那么年轻，还像个学生，多说也就20岁。我的舅舅在铁路工作，经常乘高铁到外地出差办事，他说每次到公主岭时就感到特别亲切，因为那是师父的故乡，是师父生长和工作过的地方。舅舅说，他常常会在心里说， 尊敬的师父，您辛苦了，弟子向您敬礼，向您的家乡敬礼。舅舅事业工作一帆风顺。我知道救人是我必须尽的职责，我的每一天都是师父给的。我从来没有想到今天我也能住持正法。读到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是人类的希望，你们必须得做好，你们必须得承担你们的责任，你们必须得去救度众生，才能圆满你们自己，才能使这件事情不落空。师父的这段法语重心长。这是正法时期，师父寄予我们的无限期望。我和妈妈记住师父的这段法，互相配合，做好三件事，踏踏实实地走在救度众生的路上。伟大的师尊，您当年给小弟子清理身体的那段日子，是我在另外空间亲眼所见并亲身经历，这是刻骨铭心的，这是您的心血，是您的慈悲，是您每时每刻都在为众生承受的明证。经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和坎坷，小弟子已经成熟了，又长大了，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您就放心吧。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看到他们这无理智的疯狂，向他们发出强大的正念。他电话打到哪儿，我的功就追踪到哪儿，清除邪恶。他魔高一尺，我道高一丈。我请求师父加持，请求十方正神助阵。坐在警车的后排，我感到身体不断的扩大，能量不断的充盈。我把师尊赋予我的神通法力化为无数的神雷神剑，直捣邪恶的心脏，直冲市公安局办公楼、610办公楼、省劳教局办公楼。纯正的能量把几栋楼房包围着，死死地压住，使邪恶瘫痪下去，无还手之力。此时再看那俩警察在车上坐不住了，他们表面气势汹汹，不许我说话，却逼着我到车外窃窃私语，嘀咕了半天，又上车来叫我一起再找个地方量血压。我说别量了，再量会更高。他们不服气，找了个私人诊所，这一量把量血压的老医生吓坏了。他对警察说，你们怎么把这个人弄来劳教，赶紧把人送回去，不然会出人命的，血压到230了，危险了，赶快吃药。警察成了哑巴，半天说不出话来，满脸的无奈。最后司机问了一句，怎么样啊？领头的警察回过神来，怎么样？能怎么样？回去呗。刚上车，市公安局打电话过来，说610为我的事在开会，让等着。结果一等就是两个小时，车停在马路边，一片寂静。看似鸦雀无声，又一轮新的正邪大战在另外空间轰轰烈烈地进行。这是最后的关键时刻了。我现在可以断定进不了劳教所了。但我也不能去看守所，看来还有关要过。我用强大的正念解体本市公安、国安、610对我任何形式的迫害，清除另外空间一切操控迫害我的黑手烂鬼及邪恶生命与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不给邪恶有任何喘息之机，通通灭尽。我继续请求师父加持，全身心投入最后的正邪大战。足足两个小时，我没有一丝松懈，终于有了结果。远方来电的声音虽然不大，在极静的夜晚，我依然听得很清楚。放人，你们把他送回去。汽车立刻点火，马达声阵阵，远光灯照亮我回归的路。这场迫害终于被彻底解体。回想这段难忘的经历，我深知以一人之力，如果没有师父的时刻保护，在邪恶轮番迫害下，无法预料是什么样的结果。只要我们有正念，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选自文章《坚持正念过难关》。作为常人都知道，一个人话多了就显得轻浮不成熟，久了没人把你当回事。修炼人是高于常人的，应该有慈悲与庄重的仪态才对呀。 咱们拿常人来说，一个小学生话多，那是可爱，初中生话多，那是活泼，高中生话多就显得幼稚了，大学生话多就显得不成熟了，到了中老年还喋喋不休就烦人了。修炼人是高于常人的，要修取被污染的浮尘，真得下一番功夫。我们说话是有能量的，不能随意议论人，有时不经意的品头论足都会给自己增添额外的麻烦，让师父为我们额外操很多心。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你们在议论谁好谁坏的时候，神都不拿正眼看你们。不修口的毛病还有背后的原因，旧势力对每个大法弟子的安排都非常细腻，细腻到什么份上，你每天说什么话，和谁说话，这些话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给同修造成什么间隔，都有他们安排的一套机制。这个机制在不停地运转的过程中，你就被它操控着。为什么有些话必须说，憋都憋不住呢？就是有背后因素往前拱着你，这个机制也是一种力量。如果你正念强就能克制住，正念不强就被它带动。不然为什么有时你咋克制不住呢？选自文章《对修口的再认识》。我上高中时在学校住宿，从周一到周六，每天早上5:30起床上早自习，接着上课，晚上9:30下晚自习，时间被学校安排得很满，自由时间很少。就这样，我每天只学《转法轮》里面的一个小标题就满足了。我想，反正我也学法了，很是懈怠。在每天学法这么少的情况下，脑子里面却经常有一个想法，少学点吧，早点休息。由于它经常出现，我开始警觉，这不是邪念吗？那坏东西怕我提高后消灭了它，不行，我不能听它的。你不是要我少学法吗？我不但不听你的，我还要多学。我从过去学一个小标题的法增加为2个、3个，时间少那就挤时间学。我利用午休时间学法，利用晚上上床后的时间学法。很快，挤时间学法面临许多考验，许多人的观念开始干扰我。如心想，这是人一生中最累的高中啊，午休时间不长，吃饭睡觉都不能耽误的。不吃饭吧，会饿，睡觉少了，上午上课困怎么办？这些念头一出，自己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作为大法弟子，学法是最最重要的，怎么能把其他事儿摆在学法前面呢？这不都是人的观念吗？时间紧，那就不去食堂吃饭了，下午在教室吃口面包完事。时间紧，那就不要午睡了，法必须要学。这个念头一坚定下来，马上自己的状态就改变了。以前上课还有点困，现在睡得少了，反而不困了。看着那些每天比我多睡1个多小时的同学上课困得摇头晃脑，我就明白了师尊在洛杉矶时法会讲法中说，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常人的所谓睡眠充足与否，怎么能对大法弟子有效呢？就这样，因为转变了观念，我突破了这个难关。现在中午我能学一讲转法轮，几篇经籍要旨，一段各地讲法与新经文，晚上上床后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或明慧广播电台法会交流文章的录音，到10:30或到11:00再睡觉，周六晚上回家学2讲法，这样一周下来转法轮就能学一遍了。选自文章《青年弟子加强学法，冲破种种磨难》。工作中很多事物都是通过微信接收和发送的，由于没有对此提高警惕，使得微信也成了一种干扰，会动不动就看看手机，检查有没有新消息，然后一个一个去处理。那阵子每天工作至少8小时，回家后还要处理微信上的消息，使得学法练功的时间被挤得几乎没有了。看书还能强迫自己读一小会儿，练功就完全没有时间了。同时受困魔干扰，练功时哈气连连，抱轮也举不起手臂。一次我准备发晚上12:00的正念，由于没有关掉微信，听到消息提醒的声音，一下子就静不下心了， 甚至正念也不发了，就去处理事情了。然后就在当天睡前，我打了一个哈欠，下巴给掉了，张着嘴怎么也合不住了。我明白是因为自己修炼有漏，必须立刻归正。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在生活中我们要尽量符合常人社会的形式，所以常人的工作和你修炼要分开，一定要分开。工作就是工作，修炼就是修炼。我明白了，即使工作再忙，也得保证学法的时间，并且我转变观念，不认为一定要不分昼夜地回复微信上那些琐碎的事情，才是对工作负责的体现。慢慢的，每天发来的消息也越来越少了。选自文章《青年弟子做一名真正的修炼人》。就在我这样摇摆不定、左右为难时，我决定被罚。因为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开始背第一遍转法轮时，每天不管怎么忙，我都规定自己必须背完三页法，背完后并保证每天最少温习两遍，这样就能保证每天背过的法都能把它背熟，不至于忘记。这样一直坚持背下去，发现自己越背越熟，越背越爱背。背完第一遍法，我又决定继续背第二遍。第二遍背法时就更容易背了，因为第一遍背得比较巩固。第二遍我每天最少能背五页法，多时甚至能背六页到七页。在背法期间，我心中的迷茫在逐渐消失，心中开始坚定一念。做任何事情，不做就不做，做就一定要把它做好，不要怕吃苦，怕受累。不仅如此，而且还要以苦为乐，不管如何苦，如何累，每天都要做到乐呵呵的去面对，要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到今天为止，我已经背完第二遍转法轮，现在我已越来越能坚定正念。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不能本末倒置，把修炼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而应该非常清楚，生活只是修炼的一部分。选自文章《大法解迷茫》。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